Hello，大家好，我是波士顿蓝人，欢迎收听我的频道《蓝人拉迪赛》。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是不是很期待呢？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作为第二季的第一集，我们特别把我们的广播间拉到远在太平洋另一端，邀请到我们在温哥华的台湾人 Steven Young。
嗨，你好，各位好。
所以今天刚好在这个疫情之下呢，我们刚好可以请教，就是在外国的台湾人，他们过去所经历过的一切，因为这些事情呢，其实在去年很多的国家都已经深刻的体验过了，但台湾最近的疫情才开始到爆发，所以我们今天就刚好来聊聊一个在温哥华的台湾人是如何去看待一个正在疫情上升的台湾。今天很高兴的呢，能够邀请到 Steven Yang 能够来到我们的广播间。那所以呢，我想首先我们先来问问看说，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其实台湾的疫情呢是在大概2个礼拜前突然防疫破口。那当然有很多揣测嘛，就是说可能是诺富特事件转本土或者怎么样，各式各样揣测。但是因为感染源其实最终是很难判断，所以我们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我们大概在1个半礼拜前突然开始这个大爆发这样子。那身为过来人呢，Steven Yang 呢，Steven，你先大概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你是在温哥华待了多久啊？然后本身是什么职业？
我2018年初来温哥华，所以应该3年多了。然后我职业是厨师，在这边的西餐厅上班。
OK。
对，那去年开始，好，我直接讲我去年开始疫情的事情好
嗯。
了。去年3月，我印象中3月15号吧，因为在之前其实我们这边就开始有，我记得2月底3月初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开始有 case 了。那时候是从好像我们这边安养机构嘛，因为我们这边还蛮多老人院的，
嗯哼。
对，就从老人院开始。然后从3月15号开始的时候，政府决定要 quarantine，就是要2个。我记得那
是用
时候
怎
是
么
为
样？
期 quarantine，就是
啊，quarantine，
封城。
quarantine，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就决定要封城，然后大家就在待在家，除了 essential worker，像是
要，
那
对，
些，
我们的听众是
对
讲
啊。
中文的哈，
OK，
必要工作者。
对对对对，就是必要的劳工，例如是可能 grocery store，grocery 是什么？
全
就
联，
是对对对，超市、大卖场或者是一些药局，然后还有卖酒的跟卖大麻，
为什么卖酒跟卖大麻是必要工作者？我实在是无法理
因
解。
为大家2个月，但也不要，当时也不到2个月，然后觉得就是大家就全部待在家，所以这个东西在这边。一是合法，二是可以让大家有就是放松的作用，所以对政府来讲，这个也是在必要的范围内。
好，那所以说，
对，
当时刚爆发的时候，整个温哥华的舆论是怎么样的？然后加拿大人他们面对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恐慌是，你当时感觉到气氛是怎么样
哦，就是买爆啊，就跟台湾就在。1个多礼拜前一样，什么都要买光。那时候我去加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真吓到，就是你看不到任何的食物，然后尤其是这边的主食，因为他们主食都吃马铃薯啊、面包啊这种，所以就真的一颗马铃薯都看不到。然后面包也是，然后面粉全部都没了，
哎，我有个
然后
问
加
题，
上怎么样？
温哥华会暴风雪吗？题外话，
有下雪，没有暴风雪。
哦，因为我一直很想知道是，那你们有其他的天灾吗？就是因为像波士顿有暴风雪这个天灾，有点像台湾的台风，然后波士顿的超市呢，它暴风雪前就会有发生这种爆买的情况，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哎，你们有没有其他天灾发生的时候也是有类似这样的
没有
情
没有，我们这边从来没有爆满的，而
况？是一
且
个
我
很。
们这是全加拿大就是环境空天气最好的地方，所
对，温
以
哥华市是
基
一
本
个
上，
平常没有任何天灾、非常安逸的一个城
对，
市。
有啦，我听我朋友讲说，好像5、6年前这边有地震过一次。因为在台湾，大家觉得地震很稀松平常，这边没有。虽然我们
爆
在
炸
地
性。
震带，可是几乎都没有在地震，所以那次地震完的时候，大家有疯狂买采购一点东西，这样而已。
了解，所以他们基本上跟台湾人一样，就是惶恐然后爆买。
对对对，而且就是对啊，酒精啊，然后那个
口罩、啊、
那什么，对，口罩，对啊，然后还有所有的生活用品，就吃的喝的，还有卫生纸，对，卫生纸。
我其实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爆买卫生纸，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爆买卫生纸，真的很夸张。对，
但是身为台湾人真的很羡慕，因为在这种就是疫情的情况下还可以买到酒精跟大麻，真的是蛮羡慕的。
对，我们家旁边 Liquor Store 我觉得每天都怕大排长龙。
好好，所以下一题我们来，所以哎、欸，所以当时那个疫情爆发以后，他上班上课的情况是怎么样？
嗯，上班上课情况就是大家就在家，就是停班停课，
立刻就停班停课吗？
当然也不是啊，因为其实去年大家也对这个东西是很陌生的，所以一开始政府就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啊，只知道数字越来越高而已。啊，从我记得二月中还是二月底，我们这边开始有case 的时候，然后一路就是数字就越来越高，就像台湾现在一样，就可能一开始可以十几例多少，然后到现在就那时候的话就变一天几百例，然后政府就决定封城。然后从真的发现有 case 到这决定封城，也过了将近快一个月吧。
因为一开始数字应该是比较小吧，然后后来才会出现，因为你开始变多，然后才变几百几百这样。
哎，再加上就死亡人数也比较多，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传播地也是在我们这边养老院。对，然后
你们养老院，我们是阿公
讲的，差不多都是年纪大的。真的啊，对 啊老人就容易重症，然后到最后就导致死亡，所以一开始就在家那些死亡人数，所以政府就会觉得好吧，可能真的需要有点作为了。不然其实我个人觉得这边政府的也是有点慢慢拍啊。
那后来他当时所以他就全部就停班停课了嘛，就除了这个，
对，就除了我一开始讲到 essential worker 就必要去上班的，所有人就是必须要待在家里。你本来就是企业要自己想个办法让大家可以在家上班，不然就是停班。
但是是不是其实在温哥华比较多这种原本就会有一时候，因为我不知道温哥华情况，但是像在波士顿本来就有一些公司他可以比如说周五甚至就是直接像微软他们就直接周五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去公司上班，所以他的其实
要看企业性质、对啊，行业性质、对啊对啊，还有就是看这个产业是新的还是旧的，通常比较新的产业一定会有比较弹性的做法吧。
哦，对对对对，因为但是其实在波士顿比较多的这种服务性质产业或是办公室性的产业，很多他们都有这样子的居家上班的经验，就是 work from home， 它本来就有 work from home 这个词嘛，这词根本不是因为疫情而
哦，对啊，当然
新创的，对，但是对台湾来讲，它就是完全就是很新的一个概念，因为台湾就是没有，一般就是公司就是没有那么弹性嘛，因为在台湾连业务都是要打卡，所以其实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其实是蛮大的挑战，因为一瞬间你就要整个改变你的上班的形态。
哦，对啊，真的，
所以就蛮差、所以说大家突然就停班停课嘛，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就很多人就会有强买的情况？
对啊，就人家台湾一个多礼拜前我看就是那个我朋友的社群媒体就看很多人去前全联啊，包括你也是吧，你不是那时候也是跑去全联买东西？
对对
对啊，
很可怕。
你要先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吗？
我自己的经验吗？
对啊，
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就看到政府说突然爆发本土确诊个案，然后20几例，然后就说啊糟糕，然后星期六早上的时候就躺在床上滑手机，然后 Night Today 就跳出来，然后就也没有立刻看，就立刻就是又弄了一下，然后才点进去看，点进去看就发现陈时中在直播，然后就说几百例，然后哈几百例，这太荒谬了，然后我就赶快就因为礼拜六早上啊，大家上班很辛苦啊，然后都在睡懒觉。那时候果冻公主也在睡懒觉，我就赶快叫她起来说：“哎，你赶快，我们现在突然爆发疫情，我们要赶快去，因为全年就在我们家楼下。然后就我们赶快去楼下抢嘛，我们都没有看直播，我们就赶快 看到那数字以后就下去抢买，就没想到，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大家的动作反应动作这么快，那全年里面跟演唱会一样，挤满了人，跟跨年一样。然后那全年很小嘛，然后所有走道都是排队的人龙，所以你没办法，你很难拿到货品，因为你的每个走道都是排队的人龙。然后那天当班的人就很倒霉，因为他就无法应付这么庞大的结账量。然后有一些人就
只好一直请支援收银。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们结超快，可是他柜台就只有四个啊，他的结账的 aisle 就是只有四个，他没办法。所以他们已经很快，他们动作真的很快，但是人实在是太多，然后什么东西都被抢空，好像战争爆发一样。然后基本上货架有任何东西，你就是拿就对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政府都因为还在直播，所以政府也还没有发布就是接下来的应对啊，或者是你要求进入要实名制，所以我们就拿赶快抢，抢了以后去排队，排了接了一个小时出来，出来以后全联才开始就说哦，政府一开始没有说话，又说要这个实名制，然后才开始拿那个纸笔出来，一开始也没有什么 APP 嘛，然后就是要开始量体温，然后写名字这样子，所以当时真的是有吓到。
我觉得你不觉得这样蛮可怕吗？那么多人在同个地方，而且也不知道大家的口罩好不好之类的，
非常非常
可怕。不过你刚才在讲，让我想到就是去年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跟你一样，就是突然觉得不对，我应该要去买点东西。因为其实我大概在封城前的一两天吧，我就跑去买，那手机也是很夸张。对，就是那个时候是那个，因为我们这边大家主食就是马铃薯啊面包，我第一次靠货架上马铃薯是美的，以前是堆跟山一样高，我第一次靠就是空的，然后面包区就是面粉区也是完全都没有面粉，以前大家不会买那种面粉买那么夸张，就整个货架是空的，那时候真的有震撼到，可是我还是要买到一些东西啊。不过我这边是觉得说没有必要爆买，就是尤其是没有，你想想看，就是如果是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爆买，我会觉得还蛮合理的，因为全世界都在遇到这个状况，然后全世界可能都缺物资。可是现在是很多国家都已经慢慢复苏起来了，不是说现在就只有台湾突然面临到这个状况，可是其他国家其实该有的都有。其他我们如果真的缺什么的话，去跟别的进口都进口得到，不用担心到就是买的这样，因为你在一个地方爆买很多，你只会造成其他人买不到，造成他们恐慌，到别的地方又买了一堆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就继续恶性循环下去，然后只会让大家就是没办法，就让大家更心神不宁而已。在这个状况下，这是最没必要的事情。
没有错，没有错。但是
尤其是像酒精，我觉得酒精你也不需要买那么多。我去年那时候，因为我们也是买不到酒精，还是要消毒嘛。我们那时候就是终于在我们的附近的那种 drug mart 买到酒精，然后买了三十，就那
种什么 mart，
就是像那种就是 drug mart， 就我们那种卖那种医疗用品店、药品店那种。
像屈臣氏吗？像 CVS？
对，像屈臣氏那种。对，然后我们买了大概三瓶还是四瓶酒精吧，可是从去年到现在我只用光一瓶而已，就剩下就全部都来叫你，就没有意义啊！你买那么多，我看我同事，就以前我在台湾工作的同事，他们群组在说要买五瓶、十瓶，买一箱，我觉得我就不像你们用得完，因为酒精你也是用喷的啊，你不是倒出来擦的、啊，然后那个你也到最后也不能喝啊，你买那么多瓶到底想干嘛？真的，
我觉得恐慌是一个很可怕的。
对，因为恐慌会影响到其他人，你自己恐慌就算，只是你现在恐慌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人，还造成其他的恐慌，我觉得真的很没必要。而且像你刚刚讲，就是你说那么多人在全联，我就觉得，所以目前是没有规定说一个场所里面有多少人吗？
目前好像有听说，就是可能营业场所好像十人还是什么吧。然后也现在很多县市，现在不是全部的县市，但是就是很多的县市是停止内用啊，然后中央那边好像是有说室内是不能十人还是怎么样，我印象中是这样。
对对对，那所以下去全联的话，就是人口就会被管制了吗？
那全联是完全没有管制哎、欸，他就是
其他超市哎、欸，就其他超市会管制吗？像台湾不是还有什么顶好或者什么，就是其他的地方？
我据我的了解是没有，但是因为我自己最近的就是全联嘛，因为全联是最。这个融入民间嘛，因为基本上只要有一个 社区人口，它就有一间全联。
因为像我们这边，我们当初那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就变成说离一个区域一个超市里面，按照大小，它会分配就是离有多少个人数容量，就可能一家大超市里就只有40到50人，剩下的人就在外面乖乖排队。这样子也会减少，就是一个地方那么多人。因为像你刚才讲什么演唱会现场，会觉得听起来很可怕啊。这样子如果一两个人
有
个病毒，对吧、啊？真的真的，就是你可能回来喉咙就痒起来了吧？
我还好，
我当然还好还好，
但觉得很可怕啊，真的很可怕，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社交距离，然后也根本不是开放空间，然后你就只有靠着一个小的医疗保口罩，
对啊。
可怕。
而且所以如果我是觉得说像我们那边就是限制多少，然后会有人在门口管制，然后要求你戴口罩，然后要求你用 hand sanitizer， 然后其他的要外面排队排2公尺的距离，然后就排很长这样，然后一进一出一进一出，就确保里面只有该有的人数，不能太过多了。我就觉得台湾因为这个事情应该是蛮容易可以达成的，如果政府有强制规定的话，我觉得也是绝对有办法配合，因为只需要一个能力在门口顾着就好了。
对对
对
啊，没错，我也觉得是这样。
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 Costco 排队门口排了，有的可以排半个多小时吧，只是大家还是在排，就是因为规定里面就是要多少人。
哦，我觉得蛮好，而且 Costco 的它的那个走道又很宽，又不像全联走道超级窄。
对啊
对啊，然后
我觉得走道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走道变成单行道，这样就
会
减少，就是大家如果在走道碰到就是相遇的机会，因为大家如果单行的话，顶多就是跟着别人走，你不会
没错就像
面对到一个人。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如果你去换成单行道的话，就会又再减少就是 social gathering。 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们当初三月开始的时候，政府要做就是不断的提大家要保持社交距离，就不断的，只是你很多时候没办法保持的话，就要想办法用一些措施让大家继续能保持社交距离。
嗯，
对啊，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毒要怎么传播的啊，你如果知道怎么传播的话，那你就要用一些该我们可以做的方式避免掉它。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欸、我觉得全联应该好好的去参考，不然现在一直疫情一直在全联，一直在群聚，一直在群聚。
对啊，因为这我觉得已经不是全联的事了，就是因为所有的场所都应该要这样子啊，不只是全联。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啊。
但是
真的，
中央没有下这道指令，
就是、
我们也没有办法。
对啊，就是看政府快点想办法亡羊补牢吧。
对，没错没错啊。所以啊，当时你在封城期间，你都在家都在做什么？
就是像现在在台湾说在家人一样，就是看剧吧。我发现我看我朋友 story 也是全部都在看剧啊，不知道干嘛，也不能做什么。啊，除了看剧外，可能就是做饭吧。就是因为你买了那么多食材啊，你
对
现在也不能在外面吃饭了。然后叫外送，其实也有不安全跟有点贵的情况下，我觉得你买那么多食材就好好在家做饭吧。我们在这边也是、啊，那时候就是变成个 trending 了，就很多的时候就 media 都在教大家要怎么做饭啊，或者要怎么做面包，因为这边人想要吃面包，可是外面买不到，他要在家自己做。然后网络上都会有人卖，就是烧味豆的，就是 east， 就烧味豆的酵母吧，一个面包，一种面包酵母。
烧味豆这种东西，
这种欧式面包，就那种欧式面包的酵母，然后就大家在网络上就可以送给别人，让大家可以也自己在家做面包。反正甚至我们这边还蛮流行这样子的。
但是他是怎么送呢？他是有像我们的这个拉拉木符这种，他可以
没有、啊、就可能就放在门口自己过来拿就好了，就不会无解。因为这边
所以也是送附近的人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了解了解。
对啊，所以看如果大家在家不知道干嘛的话，除了看剧也可以做做菜啊。顺便业配一下，就是我老婆有一个 Instagram 的食谱频道，然后有在教大家做食谱，有目前有100多则贴文了吧，然后有很多也有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然后也做了也研发了一些食谱，就是比较简单，然后大家可以在家里可以做一些常备菜，然后也会讲一些在这边的生活的事情。哦， 再麻烦懒人放在 detail 里面，欢迎大家。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是只有做面包，还是说有也是有中餐？
就全部都有，就有面包，有就是一般的餐点，
就是、
对对对，然后有饮料，
也有
饮料，就让大家在隔离期间在家里找点事情。所以我觉得、
哦、也可以做饮料。
我发现这阵子吧，可能去年因为大家作息打乱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追求一种叫仪式感的东西，所以我有点不了解。可是我觉得，对，其实我觉得，所以有些人在家真的不知道干嘛的话，找点就是。必须得找点事情做，那觉得自己完成了某件事情的话，或许也不会那么的忧虑。因为我注意到，我很多一些朋友在家里，然后他们就是过得还蛮忧虑的，然后还有什么不自觉流眼泪啊，我觉得有点夸张。
哎、欸，真的会啊！如果因为台湾现在才还在分舱分流，然后才第二周嘛，那如果随着未来疫情持续上升的话，其实。就算不升四级，没有强制停班，你也是其实很多时间，如果分舱分流，你有二分之一时间也是在家封城。那其实一直在家真的很忧郁耶，你会慢慢的觉得，一直去问那个哲学的那三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就会有会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想办法找点事情做。
是是是，真的。
对、啊，而且或者是。如果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人的话，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在去年封城的时候，然后特别学了一些什么一技之长的。啊，现在台湾网络上那么多很网络教学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就是不要就是在家然后很闷很闷的坐着，对吧？
真的真的容易抑郁、啊，真的
真
的
真的。
哦，这个我所以顺便跟大家宣导一下，因为其实我那天刚好看到。政府有在宣导，就是好像是1925吧，就是如果你在家很郁闷的话，你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政府就会有人跟你聊天，这样子排解你的心情上。
对对，这样很好啊。
只是说打不打通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打过了哈。啊，如果有网友有什么反馈的话，可以跟我讲，可以在下面留言这样。好了，那下一题好了，下一题我想问问看，就是Steven Yang，你们温哥华市是属于这个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省，
对对对 ，BC 省是
BC 省嘛，哈 ，British Columbia。
Yeah.
那你们当时你们省是怎么样去做这个普筛的？因为你当疫情开始爆发之后，应该它是需要这个扩大去，不管现在有人讲广筛或者是普筛，反正就是需要大量的样本嘛，有样本数它才能够去判断很多的数据嘛。那当时你们这边你自己本身有做普筛吗？
我先问一下，普筛是所有人都要筛检吗？还是说就是
普遍筛查？普遍的，当然没有办法做到所有人。
哦、
我们这边不是那个中国大陆吗？
哦、对对对
我们不可能就是去每个人去敲你们，然后一个一个筛。
OK OK。
一般来说，
okay.
据我了解，这个民主国家一般都是采取就是自主式的嘛，自主式的。嗯、那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我先讲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好了啦，你可能不太了解。台湾目前是在乐区，它有设一些快筛站，比如说板桥啊、万华、啊、这些地方，中永和，他们有设一些快筛站。那这个外县市只要他们的疫情数字没有很大的，目前因为这个筛查量能不足，所以他们也没有去做快筛站的筛查。哦，除了离岛。离岛从今天开始呢，机场入境之后，它可以它有快筛站，但是只能这个自愿做快筛嘛，你也不能强制说入境的人去筛这样子。像我自己本身波士顿蓝人是基隆人嘛，那基隆人到今天是这个2021年5月26号，这一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基隆市呢的快筛站有5个。但是他这5个都没有办法，就是随时去做快筛，他就是要有2个条件，一个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有可能有跟一些可疑的疑似病例或者是确诊病例的足迹有重叠，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这个症状，你要同时符合这2个，然后呢，你可以在网络上去做预约，然后呢再去做这些快筛，而且他快筛站的很多位置好像就是在医院，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样子。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哎，那你们当时这个 British Columbia 英属哥伦比亚省，你们这个省当时是怎么样去做普筛，或者是说你们市温哥华市是怎么样去做？ 这个事情？
我觉得首先从去年三月开始我们封城嘛，所以那时候我几乎都在待在家，可我无法确定一开始外面的状况是怎么样。不过我们还是每天就是还蛮多病例出来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一开始筛检，我觉得跟台湾一样，就是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筛检。不过他们后面就有想要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因为我在三月隔离嘛，后来我记得我六月多我回去工作的时候，然后我有生了一场病，很严重的病，就扁桃腺发炎。可是我那时候是觉得应该不是肺炎啊，可是我还觉得是，我还去看医生，然后我跟医生聊到，医生也说他也觉得是扁，他也知道确定是扁桃腺发炎，可是我说我想要筛检，他说可以啊，然后就因为我记得那阵子好像我去看病的几个礼拜前的时候就提到说，在这边你只要去嘉义，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生病没有直接去医院，都去那种 family
doctor。 嘉义是什么？
就是像那种 family doctor， 就是诊所，是在台湾的诊所一样，就一般小
诊所，哦，家庭医学科，
对
家庭医学小诊所，嘉义科，
再去 family doctor 那种地方，然后就去那边，然后那时候他帮我做那个，就开完药，然后治疗完之后，他还是帮我做肺炎的筛检，就是抽鼻孔那个筛检，然后
他当下就可以帮你做。
对，当下就是我就说我要出来，然后他就说可以，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提出，我们就会都是愿意帮你做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做，然后等两天，那时候他是跟我讲两天，我知道结果，然后有提醒我就这两天就是待在家里不要乱跑。不过他也是提醒啊，我觉得那时候也是因为没有办没有多元能力强制你不要乱跑了，所以你只能就
是
对啊，就要告知你不要乱跑。
了解，
对啊，对。然后我就两天后的时候，然后我就因为我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然后我就到第二天的那个早上，我就打电话过去，然后就说，哦，我是 negative， 就这样子。不过我后来得知是说，他们大概也只有阳性会通知你，如果阴性他们也不会打给你，毕竟那阵子筛检量太高了。
你阴性他不通知你，人家就一直在那边等消息。
所以
不是一颗心悬在风雨里吗？
对，所以只要你打过去，他都会帮你查，只是他不会主动告知你。可以阳性，他就会主动打给你，这样子。
了解。
然后
就是他也不想浪费这个能力。
然后这是我去年五月的筛检经验，然后刚好我今年的四月我也跑去筛检了，因为
你又去筛检是？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同事有得病，然后我那时候有跟他就是见到面一两次吧。
你说你同事确诊吗？
我有同事确诊。
哦，
对，然后我就
有症状还是无症患者？
他是有症状，他在家里病了，很快就痊愈了，对，轻症。
哦，
然后对，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去跑去，然后这次去的时候，就我们现在已经有筛检站了，就是也不用预约，就直接过去敲门，就直接可以筛检的那种筛检站，然后里面的那个流程啊，什么都做的还蛮好，就一切都很顺畅。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过一年吧，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就筛检那边有三四个人在工作，只有我一个人要被筛检，就也没有什么排队，一切都很简单。然后他们要很感激我去筛检那种感觉，就觉得我是一个用手法的好公民，还愿意来筛检。对。然后
他那个筛检站是政府的人吗？还是？
对，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对，就政就是。应该说医疗单位吧，对吧，啊？然后
他也是公
卫
体系的人呐，
啊。对，我觉得这样。对，然后也是。
那你们有开放像民间来做嘛？比如说像美国，他之前 CVS 就可以测了嘛，就是很多地方他都可以 ，CVS 就类似这个屈臣氏这种，他们就可以去量，就民间机构，你只要有一点
康斯。我记得我一两个礼拜前看到我们这边的屈臣氏可以测了。就我们这边的屈臣氏，
你那边有屈臣氏？
就不是屈臣氏，就是它的 label 跟屈臣氏一样，就是那种药妆店。对，我们这边是可以测。我在一两个礼拜前看到有新闻。
题外话一下，
我们叫 Shoppers Drug Mart。
哦，完全没听过。
对，因为就只有加，应该只有加拿大这边有吧？我觉得。
了解。
对吧？
哦，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我觉得筛检一定要普遍一点。现在要求台湾也很难，因为目前的状况太突然了，你也很难一次的增加筛检量，可我觉得这是需要去努力的范围。毕竟你现在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筛检还要被通知，不然的话要自费，可是自费的那些钱可能又会去影响到有些人的筛检意愿。
对
啊，如果你今天筛检可以做到像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你只要去个诊所，然后免费帮你筛检的话，我相信会更多的愿意去筛检。然后因为对，因为你可能今天出个门，然后回来喉咙痒痒的，然后你就很紧张，你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如果今天你可以随时随地去筛检的话，这样子的话，提早发生病例也可以避免自己去传染给自己的朋友或家人。
对，
毕竟台湾现在很多人很少会自己在外面住，有些人还是跟家人一起住的，或是有室友。啊，有室友，那这样真的很麻烦，对吧、
啊？
这样子会让传播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很需要去，就是好好投资资源的部分，在筛检这方面。
没错，没错。
对、啊。
所以当时封城嘛，那封城的话，你们当时一定很多，像因为现在新闻开始在报啊，台湾这个情况，东区很多店他们开始就哎就没有生意了嘛。那生意没有生意的话，或者是强迫关门，因为有的店根本没办法做外送，或者是甚至他做外送他也扛不起来他自己的这个高房租嘛，那势必会有很庞大的这个导电潮啦，或者是这个裁员啊，或者是这个好的无薪假等等的情况，那政府势必要去做纾困的动作嘛。那现在政府台湾政府目前有6300亿的纾困案，那你们当时 BC 省当时的你个人遇到的纾困问题是怎么样？你有拿到纾困金吗？
嗯，好啊，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我觉得纾困就封城一定要变成有纾困要补助，不然的话政府决定让大家不用工作，没办法工作的话，政府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那我们当初3月15号开始封城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当下就失业，对，我大概就那个期间点吧，那时候失业。然后那时候
你本身是餐饮业嘛，
对，然后那个时候政府原本一开始是打算用我们原本就有的一个补助方案，它叫 EI 就是你的失业补助金。那你如果有申请 EI 的话，你可以拿到你原本薪水的半薪这样。可是后来政府发现这个东西没办法解决问题，因为这个因为很多人薪水是不固定的，或者是说他没有淡季或是就是热季嘛，对，所以就是这个都很难，而且再加上就是EIC 申请的话还蛮多手续，然后你还要看你的就是报税表格啊这样子，然后政府就觉得可能有听到声音，所以那时候就改另外一个就全新的方案，就这个东西就专门 for COVID-19，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那时候我们称 CRB， 然后这个东西就专门就是对肺炎的纾困，所以你只要证明说你是被 lay off， 你会疫情暂时没有办法工作，然后证明你就人在加拿大，然后你还是想工作，可是你没办法工作的话，你就可以申请这个东西。然后是给你2个礼拜1000块，所以一个月是2000块加币的。换算台币的话，现在加币我记得跟台币比1:23吧，所以就大概4万6左右。对，就一个月4万6左右。对，就一个月4万6左右。然后可能他一开始申请还是蛮麻烦的，不过都在线上申请啊。然后有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政府很难全部做全面，又网站新加，所以很多东西就必须要打电话去问。啊，可是你只要打通电话，你接通的话，那个人就会帮你处理好。所以那时候就是每天就是决定要打电话的时候，就那天一整天就电话就是开着，然后可能要等4-5个小时。不过等到电话一通之后，基本上你事情都可以处理好。
没错，没错。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是在这个美加跟台湾很大的区别，因为在美加地区，如果你打电话能够打通的话，不管是企业或者是政府，他们可能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他们有他们的权限。但是台湾的电话通常它只有咨询性质，不管是企业或政府，它都只有咨询性质，就是它只能回答你想问的问题，但它没有办法去执行你想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变成说你真的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还是需要透过既有的，不管是线下还是什么的方式去做。他就说：“哦，我这边客服没办法回答。”他客服就真的只是在就像 Google 一样功能而已，他就是回答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应该要让就是接电话的人，尤其是公部门，因为公部门本身他接电话其实没有客服部门，他接电话就是公务员本身，就他那个部门公务员本身，所以他们应该要给他这个执行的权限。但是因为现在就是他在电话上没办法帮你做，很大原因是因为他需要收到纸本的公文，是不管是你纸本的报名表，你上面有你的签名，那没有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帮你去做任何的执行。因为我自己也申请过台湾的，包括去年的这个纾困案， 我也申请，后来根本没过，就因疫情没有工作好几个月，然后去申请，申请完也没过，所以就是这样，然后而且很复杂，然后都要本人去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觉得政府应该要的，就是他们的立场应该是想办法把钱快点给你。
对对对，因为纾困的本质是
是
有急迫性的。
就是、当你今天有达成条件的话，就是快点给钱。我觉得像我那时候，当初我老婆申请到的时候，她三月多开始她没工作嘛，四月初申请到的时候，原本应该要再多补三月多那时候的钱，然后应该要再补个一两千块，就政府直接会把钱灌到她户头。
那之后有扣回来吗？
之后就是大概到当年吧，那时候三月是到当年的十月、十一月还十二月的时候，政府才发现说。
哦
啊，当初有多给，然后现在要扣回来。
哦，这个叫校正回归。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没错。
但是我觉得你讲的是很对，这其实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你当然你要精准的做到一个决策是很困难，但是你宁可對你对待病毒是宁可错杀，你也不能让它放过嘛。
对啊，
那对待
这个状态下也是对的，没错。
对，
就是、
要
让人民感觉到就是钱是快能够快点过来的。
对对，那台湾就是情况，就是他生怕政府怕多给你，所以他就很小心，然后之后很
多，因
为多
给你还可以讨回来。我觉得多给是有办法讨回来的。
是啊，
法律签个什么执行命令，其实执行命令都可以把钱拿回来啊。
对啊，但是台湾就是他就很怕你就拿不回来，所以他就给的很小心。那给的很小心，步骤就很繁杂，然后流程就很冗长，因为它很谨慎。其实不只是政府啊，其实像金融机构也是一样，包括你去办一个信用卡或什么，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差异。
我觉得是不是也跟台湾诈骗比较多有关系啊？
这我不同意啊！我自己在波士顿开玩笑，我们那波士顿的诈骗多少啊？一天到晚都有人被盗刷，但
是
区别是，对啊，啊，问题是。只要有人被盗刷，在美国，我们打给银行，拿给美国银行，美国银行就会说，哦，好，哪一笔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哪一笔，好 ，OK， 这样 OK 了，然后 OK 之后，他就立刻钱就还你了，他不会有。
嗯、对对对，我们这边也是这样子，我们这边也是
对嘛，你不
会
需要自己
去举
证，
或者笔弄掉这样子。
对啊、你在台湾，你要跟信用卡公司说，哎，你被盗刷，你要被盗刷了，然后你这个要需要不是我自己支付，哇，你要去证明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欸。
真的，那你没、哦、我是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有那么困难，因为我在台湾是还没有这个经验就过来了。
对呀、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哦，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说，他们会觉得其实散户啊、人民这些都是最弱势的，你不可能让一个人民他去找诈骗组织，然后自己去举证，这应该是你银行的责任，是银行你自己要去找 FBI 合作的责任。但台湾就不是，台湾就说，哎，因为你是刷卡的受害者，你要自己去报案啊，然后你要去开单啊，你要什么才可以跟银行拿回这笔钱，是非常非常辛苦。所以不只是银行啦，整个金融业到政府到企业，它的就是整个国家的文化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人可能他在急迫时拿不到纾困金，然后可能就需要别人去接济。很多这种情况，那如果没有家人接近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
啊、
我觉得台湾人是真的是很辛苦也很努力啊。我坦白说，
所以我十岁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纾困除了直接给钱的话，也还有一种就是减少支出的方式。像我们这边的时候，后来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纾困方案，因为我觉得政府可能觉得说直接发钱，可能他们也没办法直接发那么多钱，对吧、啊？所以他就有做一些其他方向，像是租金减免吧。
是
那阵子，我记得我有三四个月，我每个月的房租就少了500块。我一个月的房租是将近1500吧，所以少500真的少了三分之一，是非常非常多。
对啊，打七折差很多啊。
对啊，真的。所以台湾看没办法做出这个，但是我觉得台湾有个问题就是，台湾的租屋很多都没有法律效力，就租屋契约。就是大家就自己签完而已，因为房东怕就是你的租契约让法院知道的话，他的租金要被报税，所以台湾基本上一般的外面租屋，我在80%都是没有法院认证，所以当然今天如果政府希望可以让有租屋的这个补助的话，那这个时候房东会愿意吗？还是说这个时候房东会担心说之后我做这个补助的话，是不是就变成我这个租屋契约被政府 发现了，以后我还要去补缴我的税金、嗯，所以这部分也是有点难去处理。对、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真的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台湾的这个地下的经济，就是没有明面上记账上的经济体量真的很大。那这些东西政府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控管，包括其实不只是这个问题，还有像一些摊商啊什么，他其实都没有缴税。那没有缴税，他在政府的账面上面，他也就是没有赚这么多钱，那他当然也拿不到这样子相对的这个纾困金。所以 这真的是在我觉得是一个发达国家跟一个发达就是开发中国家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你要怎么样去做到法治，怎么样的去让每一个法律它都是能够是这个现实环境的，然后而且可以让所有人普遍执行，而不是说哦法律是这样，但是有很多人他没办法执行这个法律，那这法律就等于是它的效用性就很低嘛。那它效用性很低的情况下，他再去做其他的，包括像这次的纾困案等等，就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那现在纾困再来，其实疫情像你们这边已经疫情后了嘛？那疫情后其实这个除了当时疫情期间的这个隔离啊纾困之外，疫情后其实很大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这个疫苗嘛。你们现在目前的这个疫苗它推广是怎么样？因为现在目前台湾都在讲嘛，他柯文哲就说啊疫苗是这个解决一切问题的这个最终方案嘛，然后就开始讲说啊台湾的这个疫苗施打率 1%。那你们现在目前加拿大是什么情况呢？它推广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昨天还看到新闻说拉斯维加斯是他能够在赌场看那个 Street Club， 就是那个脱衣舞娘，边看脱衣舞娘还可以边打那个疫苗。那我就觉得哎、欸、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那你自己这边疫苗是推广是怎么样啊？你自己有施打？
哦，我自己有施打，就是我在那个五月就上礼拜吧，上礼拜左右的时候我去试打 Pfizer 辉瑞的疫苗。
哦，那你也是其实也 不是就也算蛮近才打的。
对啊对啊对啊。
你是一直在整比较好的疫苗吗？还是
也没有，因为其实我们这边有那时候一二月公布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分不同的，就是有公布从哪些人开始打，哪些开始打，然后有不同的
分类，
对、嗯、对对，然后一开始就说老人啊，然后还有什么原住民啊，
对。对
对
对，
那时候我记得我二三月的时候，我有个原住民朋友去打，然后那时候是打 AZ 的，因为那时候 AZ 还没有爆出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这边有 AZ 疫苗。
对对
对。
对，
然后后来可是我开始打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省已经禁止 AZ， 所以那时候我们这边就只有 Pfizer 在打。对
哦，所以你们现在目前温哥华都是打，全部都打辉瑞的。
对对对对，目前是这样子，看之后就是有没有，对吧、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的问题就是，当初疫情爆发，然后那时候疫苗开放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总理就买了我们人口数超多倍的疫苗，然后买了之后后来发现、嗯、啊，可是不知道要怎么打，因为很多疫苗的储存或者是运送或者是施打都有限制，然后我们在这边的那个很多就施打。据点吧，那时候都还不够普遍，所以一开始就是一直卡在那边。那时候我记得二三月的时候吧，我们这边全国打疫苗人数是200多万啊，可是美国那时候一次一天200万跳的。
对啊，我觉得美国他们的这个动员的能力真的是
他们真的很厉害。对啊，
他们
我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亡羊补牢，然后现在就是。有变得很多了，然后现在也开放越来越高。我们上个两三天前吧，已经开放就18岁以上的都可以打了。
哦，所以现在就是开始所有人都可以打了。然后你就，
然后
所以你现在打了第一剂嘛，哈。
对啊。
啊，有什么任何的感觉吗？
打的第一天过大概7-8个小时的时候，你打的那个部位会觉得很酸痛，然后到隔天的时候，你整个打的那个手臂会很酸，就是抬不太起来这样子。
真的，
对对对，然后可是再隔一天之后就好了。
那你有任何症状吗？
也没有啊，因为辉瑞我记得第一剂是说你的反应没有那么剧烈，可能要等我打完第二剂的时候再铺个 podcast 给你们讲会多惨。
对 okay,
第一剂、okay. 对，因为第一剂打完就那个速度稍微在0.5秒吧，然后根本我觉得没有痛感。就他有没有打进去我不知道，他就说哦结束。
他是去什么环境打呀、啊？去卫生局吗、还是什么？
没有啊，我们这边就是会找一些就是本来有一些大的一些礼堂或什么，像我那时候去打的时候，是我们这边的 convention center， 或者说台湾有点像是那种展览馆、 就假如在展览馆，就那个展览馆那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这边就可以布一大堆桌椅，桌椅，桌椅，然后每个都有一个施打站这样子。
哦，这样子。
对啊。
所以现在其实说真的，台湾2021年的五月正在经历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他们去年正在曾经经历过的一切。那身为一个过来人，对不对？你在温哥华已经经历过整个疫情的上升下降，然后再上升再下降，然后再到现在的这个打疫苗，到这个开始准备复苏，进入一个这个正常生活，又准备开始回到原本的行业工作。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且疫情可能还未来病毒还会继续的进化，那人类可能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跟这个病毒相处。那你最后有什么就是想跟这些还在经历第一波疫情正在上升的这些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说呢？
我觉得我最想讲还是我一开始想提到的，就是不要恐慌，因为我看太多新闻啊，或者是就是我网络上的讯息，或是什么 Facebook post，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可是我觉得这已经是一年前大家都经历过的事情，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保持平常心吧。
保持平常心，
这样我也不该说保持平常心，应该说就是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然后不要想太多，不要过度恐慌，然后也不要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不要大爆买那些东西，因为这样只是造成更多人更害怕而已。
是，
对啊，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
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事情应该会比就是像我们这边更快结束，因为毕竟就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就已经慢慢要复苏了，所以我觉得台湾这样的状况也不会持续到那么久，像我们这边那么久。对、啊，
我也希望能够赶快让台湾能够都打上疫苗啦。我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希望，但目前看起来我们的疫苗目前还没个头绪嘛，政府说可能是这个下个月陆续会有这个 AZ 的疫苗到，下一过几批会到嘛，然后这个快的话七月底可能台湾的国产疫苗可以开始施打，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知道就是现在变种的病毒株对于原本的疫苗或者是台湾自己国产的新的疫苗的保护力是怎么样。其实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可能要去做好一个这个长期抗战的准备啦。那但
是
也不用去过度的恐慌，因为事情就是这样了，那我们能做的也不多，我们只能就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别人嘛。就像你说的，保护好社交，因为到现在还有人不戴口罩啊，或者是
啊，对啊，
跟警察那边大声的，
我觉得我吓到，我没想到就是台湾有这种人，我觉得我
有啊，台湾
雕
哎，开玩笑，我们这台湾雕远近驰名，好不好？
真的，我看到这有点吓到，我想我怎么这种人是全世界都有，
真的全世界都有，全世界都有，
对。
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 Steven Young 特别从温哥华，现在已经凌晨好几点了，然后还在我们的这个广播间去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那最后除了疫情之外，我也想要问问，就是那你这个在温哥华这么多年了，我其实很想知道是你最想念台湾的什么呢？有没有什么还是那边过太爽了，也没有很想台湾，这样子也是可以。
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有些人觉得台湾的好处掉就方便嘛，就是到处都，可是我本身对这个东西没有很有兴趣，所以这可能就是我在这边住得很舒适的理由。可我大概会想念就是台湾的食物吧，还有我在台湾的朋友家人，我觉得就这三点会让我想念吧，其他其实都还好。
真的，我也是，我当时在波士顿也是这样子，也是这几点。
不过我明年月买好机票回去了，就希望台湾的疫情在那时候，
希望那时候我们已经搞完这一
切，对啊，希望这一切都告一段落。
应该会，我们这个神圣乐观，啊、只要朝野能够共同抗疫，然后人民能够就是多一点配合，我相信。
对、啊，因为我觉得真的第一两周很难一开始把事情都做好，可是就是慢慢来吧。
对对对，其实主要。 我当然自己有自己的立场了，我当然还是觉得说他们之前真的是牛吹太大了，就一直在那边喊超前部署、
啊啊。可是我就觉得，
然后一讲话之后发现什么都没做。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是觉得啊，你现在讲这些都没有用
了。对、
啊，懂我意思吗？
其实他就是、
啊，
其实我们的政府跟其他国家的政府其实就是一样，所以他也没有特别烂、
啊，
也没有特别好，他就是政治口号是政治口号，但是他实际上他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遇到这样的问题，
啊、
大家都是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真的，
真的，因为你没有这个没有依归嘛。
对啊，像我们原本都还蛮憧憬的日本，就日本政府现在也是
哇，对啊，大阪的致死率、
啊、
那个确诊率比印度还高，
对啊、真的，
真的真的，所以大家也希望就是说听众没有能平安，然后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第二集还能很快的跟大家见面。那我也知道很多人很想念果冻公主，我们也希望能够赶快跟她敲到一个时间，然后呢跟大家来见面。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敬请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上线，请密切关注，免费的关注追踪我们的频道，然后呢可以立刻看到最新的消息，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OK， 我觉得可以。
Okay, 好，
好，我
需要需要录到，不然我会疯掉。
好，我如果没录到，我也不开第二季了。
真的，
真的。
就 universe 在跟我讲，就是不要这样。我会
好，我现在停止录。